正确，不错，你今天终于有一点文化知识了。
景点在哪里你就住哪边，交通嘛 location 买房子跟住饭店都是一样的。 You accept a credit card for your old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that would be helpful for the all traveler to visit to your city 这样可以吗？靠北哦，你一直叫我讲英文。
收听奶茶 to go。
大家好，我是那个男生。
哪里来的那个男生啊？
我们要回应一下听众一下他们的那个留言，因为在你那边有人说那个男生很吵，一直打断你讲话。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茶，
我是杰基大叔。我先说，我不是打断，是因为那个我把中间的空白都剪掉了，因为你那时候你不觉得中间空白隔很久吗？
是因为奶茶已经快睡着了那时候，
对，
所以呢，杰西在帮忙接话，
对，在接话，所以其实你听到的不是你听到的哦，中间已经他其实是、
不然他们听到什么？
他听到我剪得很密啊，就是一句话接一句话、
okay.
所以他又有点感觉到是在那个。就是讲抢话啦，好随便啦。
这一集杰西很辛苦，因为我们没有面对面录音，所以呢很多的情绪跟他想要把那个节目的情绪带上来、他就已经碎念了我好几次了。
不是，是我们身为声音工作者，我们声音还是要保持一个有情绪，不能说
你们怎么今天这么娘啊，
因为我要让你更有情绪啊。那我就要有手动作嘛，现在我在一个小框框里面好不好，对不对
？OK，
因为其实声音跟影像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必须要做很夸张的那个动作之后，人家才会可能 catch 到你的1%或10%这样子。
好啦，今天又不是 podcast 手把手教学，怎么变这个啦？
你说好要开个 podcast 手把手教学的，都没开。
对啊。看有没有人要上，有人要上留言。
好啦，今天聊那个奶茶现在的所在地，捷克的首都的布拉格。
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对。好啊，我们今天来稍微聊一下，就是捷克首都布拉格。我们以多数的人来捷克，会去的城市，可能就是以布拉格停留最多。
对，
多数人啊，我说的是多数人，因为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啊。
欸，可是捷克他的幅员算广大的吗？
蛮大的，而且他周边有很多城市跟国家也蛮精彩的。
因为先讲到捷克嘛，所以捷克我们先帮大家科普一下，捷克他的土地面积大概是台湾的2倍、但是他的人口总数大概只有1000万左右上下的人数，其实这样子他们用的土地感觉是台湾的4倍咯。
对，如果算起来是这样没有错，就是他们人口比例是比台湾少一半，
对对对对，
但是他们的国土是比台湾大一倍的。
那你亲身感受到的状况呢，就是有没有很拥挤的感觉？因为看这样子起来应该是不会太拥挤在那个地方。
第一个是疫情之下其实人口移动也变少了，所以以往在布拉格的游客是非常非常多，多到你拍照就会说拍到一堆人头的那一种。
你去的时候也是拍到一大堆人啊，你连那个什么什么、
那就是疫情之前可能是10倍吧，更多那个桥永远都是人头这样子。
等一下，我先破题哦，你去的时候你已经很多人，你知道吗？我自己觉得啊，以一个景点它已经算很多人了。
没有，它在疫情之前更多人，永远都不会找到没有人的地方，
那就是炸开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这里毕竟是黄金400年的城市啊，所以其实是很经典必游的城市、而且加上它又很划算，它的物价其实又很划算、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选择由邻近国家来这边玩。
嗯，既然讲到物价的话，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几个概念？
好 ，OK。
比如说你昨天吃的猪脚。
昨天吃的是在克罗伦夫吃的猪脚，那一根猪脚以杰西目测。台湾的物价那一根猪脚要多少钱？
大概就700-800吧。
应该是大概那一盘啊，因为它是以餐厅的物价来算、可能就是800以上嘛，对不对？但是那一根在克罗伦夫它的价格是297块克朗。
哇， 所以是乘以 1.3 没错嘛，
乘以 1.3， 所以我大概算500块以内吧。
嗯，所以它其实物价来讲对亚洲或者是台湾，它其实物价是相对来讲是便宜蛮多的，
而且还可以用另外一个物价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讲完之后大家应该就会来了。
怎么？
就是以五星级饭店来说，五星级饭店在我们传统印象里面，餐点是不是都会比较贵一点？
对，很贵。
那他的餐点不会，他的餐点其实就是譬如说他一杯咖啡，一杯美式咖啡就是59块。
嗯，还好啊，比就是要超商的价格啊。
对，好，那我们再用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比价来讲的话，譬如说星巴克，星巴克其实它的星巴克跟台湾星巴克价格差不多，
嗯，
大概都是100多块，100多块克朗的价格，那所以你乘以 1.3 之后可能就是150块左右。
其实我跟你讲，星巴克这个很妙，它其实维持的是一个世界的货币的水准，它其实每个国家的金额都上上下下差不多。
对啊，所以
要比要比大麦克啦。你找个
对，我正要说，如果要去比一些知名品牌的价格，譬如说麦当劳指数或者是星巴克指数，大家会比较容易有感。
对，
那五星级饭店的咖啡跟蛋糕都比星巴克还便宜。
所以
还有一个指数，
五星级什么什么什么，
还有一个指数叫做啤酒指数。您先下警语，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十八岁请勿饮酒。来，
好，捷克是一个啤酒的国家，啤酒的城市，
有听说？
嗯，对，然后它的啤酒比水还便宜。
那又是一个酒比水便宜的国家，我很喜欢。
对，所以它如果是一般的小咖啡店或者是bistro 那一种啊，一杯500公克的，500公升啊，不是500公克，
500cc 啦，500公升，你要喝死人哦！
啊、哦，对，讲到这个，他们的啤酒都是用大杯，就是那种大汤杯那一种在喝的，他们没有在喝小杯的那种，小杯就是游客喝的，300ml 啊，300ml 就是大概40块。克朗，
哇，
是不是很便宜？是不是便宜到爆炸？
那你要从早上喝到晚上
了。他们的确是啊，他们的确是，而且他们的啤酒有那种当地的品牌，然后所以你也可以喝，譬如说只有0.5% 的那个叫什么趴数，你也可以喝稍微高一点点的。当然，他们也有很难喝的那种，就是很多人戏称的药酒那一种
啊。
但是大家都喝啤酒，连女生都是喝500的。没有人在喝300的，
很好，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我去的城市。好，我们先
等一下，还有一件事情适合你，
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
这里的万豪很便宜
哦，真的适合我万豪格式。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就万豪住10天呐、啊？
你有去那个上厕所不是吗？
嗯，对，欧洲上厕所普遍都是要费用的，普遍，我说普遍就是说有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不需要的，但是欧洲上厕所普遍都是要。然后呢，捷克上厕所的价格大概都是5块到15块克朗。
哇，这时候去饭店上厕所不用钱吗？
哎，对。
你这个太太。
我就刚好经过万豪嘛，所以就走去上厕所了啊。
是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一定要上个厕所这样子。
好，这个是捷克的物价啦，就是大致那以整个捷克来讲，布拉格是最贵的，
这样子才是最贵的哦、喔、那真的去乡下一点应该就是会更便宜。
对啊，就是离开布拉格就会蛮便宜的，所以这里的物价我通常会这样说，如果你以捷克来说，如果你可以接受台北的物价，那这里就是台北的物价左右以下这样子。
哦，好，收听到这里我们这一集可以做一个结束了。
然后呢，就是马上买机票马上来嘛。
对啊，就因为物价啊，因为这个物价来讲，照理讲它听起来整体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地方，因为你要找到比台北物价低的城市其实除了东南亚之外其实不多，因为其实欧洲其他国家有蛮多的区域是偏贵的，我不是说每一个，
应该这样说，大家熟知的欧洲都很贵，然后可能一个餐都是10欧元，中午的餐都是10欧元起跳，但是这里不会，而且我告诉你，就是这里很适合台湾人来玩。
怎么说？
因为这里有很多中餐馆，也很便宜。
所以思乡情切，想要喝热汤的时候，就可以走进中餐馆，然后顺便交换跟那个小弟交换一下情报。
哎、欸，你知道吗？我在这里10天，我已经吃了7、8家的中餐馆了、欸。
怎么样？你有捞到什么情报吗？ 你不是每
个是没有捞到什么情报啦，但是就觉得嗯，这里蛮欢迎亚洲人的，蛮欢迎台湾人的。
你不是去每个餐馆都会跟那个服务生稍微聊一下，问一下那边的状况，或者是打听一下什么事情？
对啊，可以讲中文多好。
对，
而且我觉得部分的欧洲国家的人，他们可能对中餐的接受度没有那么高。可是捷克人对中餐的接受度非常的高，
所以走进去是很多很多捷克人也在那当地用餐。
当然现在这个此时此刻一定是这样，因为亚洲人来这里旅游的人很少嘛。
也是，
但是我 你有曾经看过一个中餐馆里面，然后大概50个位置，然后全部都是当地人。
这个感觉蛮怪的。
对啊，就是然后只有我讲中文，只有我跟服务生讲中文，其他都讲捷克语，是我很怪。
应该是说那个服务生听到讲中文的，为什么会讲中文呢？这样子。
对，所以进去都要先问可以讲中文吗。只有我们这种就是亚洲人会给筷子，其他人都是刀叉。
那中餐用刀叉？
对，因为然后我就看他们在卷米粉，他们这里也吃米粉，就是亚洲，比如说什么什么炒米粉那一种，然后你就看他们一手拿刀，一手拿叉，然后这边卷得很辛苦，然后我们就是筷子一夹就起来了，这样。
哦，不像美国，美国还是会那个，就是美国人会去中餐馆的时候，他其实会试着用筷子，然后很那个笨手笨脚的夹夹看，还是会给他玩一下，而且他们的筷套上面哦，那个还是
会有教学，
对，一二三这样子。
有那个我有看过，好像在西班牙还是在法国有看过这样子。
嗯嗯嗯。
好，我觉得我们这一集还是可以就是统整一点，从进到机场，然后一个概念性的给大家一些旅游的想法。就是如果你未来疫情之后决定想要来布拉格旅行，来捷克旅行，那你要怎么有一个有系统的，包括住宿啊，然后换钱啊，然后你要怎么去延伸你的交通啊这些。
没错，这就是回到我们的老套路了。
老套路，老套路是什么？杰西要搞笑。
老套路就从那个机场前开始讲，然后一路到当地，然后再顺，然后到饭店这样子啊。我们都是用时间轴的讲法，大家比较容易去接受它了。
所以大家要拿笔记了，是不是？开始要拿笔，
开始
喽，
开始喽。
好哦，那我们就从机场开始。好，我们从机票开始，这个要靠解析了啦。
啊，怎么了？
就是机票跟机场啊。
哦，没有啦，我说机票的话，那边我们查过，我记得是土航有飞嘛，然后阿联酋是不是也有飞？
阿联酋也有飞，应该这样说。目前台湾出发还没有直飞，有在说，但是目前并没有直飞。
嗯。
然后大多数的人会使用的方式可能会是华航从台湾进维也纳。
哦，
是华航吗？是华
航
，长荣还是华航？
都有。
然后就是台湾直飞维也纳，因为维也纳就在奥地利，就在捷克的下面。那有的人就会把奥捷一起玩。
哦，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方式。但是如果你不想要转来转去，然后跨国的交通移动，那你要就是转机一趟飞布拉格，那转一趟的方法应该就是阿联酋跟土航这样子。
对，可是你要看一下哦，因为维也纳华航是直飞，可是长荣可能会中停一下曼谷。
对、
就是、
所以其实多数的人或多数的旅游团会使用的方法都是华航，多数听到的都是华航。
嗯，因为
但它票价就比较贵，350
之后就改成直飞了。
嗯哼，
对，所以其实是有这样子一个 background。 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要直飞捷克的话，黑喜伯克练的台词
有啦，有在说要飞了啦。有在说，
可是那个载客量会到吗？我还蛮好奇的。
我觉得疫情之后有可能哦，大家对捷克可能就是
因为你去了
嘛，对，而且物价又这么便宜，然后再加上我们一直推广，所以呢，华航赶快来业配我们这样。
还有土航，还有阿联酋，长荣也来，
啊，每一家都来好了，
都来。一直每集在讨业费是怎样啦，
然后结果都没有人要来业费我们。
好，这个是台湾出发到捷克的一个方式，当然很简单。然后捷克机场相对我们在上一集在跟大家讲你的路径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有说到捷克机场其实并没有很大，对不对？
对，它其实不大，然后它的航厦也相对的简单，就是有些机场很大，大到一航厦没有办法走到二航厦，但捷克的布拉格机场、嗯、它布拉格它叫做哈维尔机场嘛，然后它可以从第一航厦走到第二航厦，非常轻松，非常的愉快这样子。
这样子讲太虚幻缥缈了，你跟他比较一下捷克机场跟桃园机场 的那个尺寸大
尺寸怎么比啦，
大小啦就是走路的感觉啦。
哦，走路的感觉 我用路径来讲好了，就是如果说从下飞机然后到走到移民关的通关处、嗯、然后到领到你的行李、嗯、大概是15分钟以内可以完成。
哎、欸，这很快耶，
就你不用散步散很远，还要绕很远，还要有那个会动的手扶梯帮助你移动。
哎、欸，你知道其实旅游久了吼，其实这种机场我还是蛮喜欢的，因为真的懒得走路。
对，然后如果你又从欧盟境内飞欧盟国家，就比如说像我上次是从冰岛飞布拉格、嗯、就是都是申根国家嘛，所以你也不需要有那个签证那个签证或者是通关那一件事情的时候，哎、嗯欸，怎么一下飞机就走出来，哎、欸，就出来了耶，
就领完行李就走出来了，因为
对，就是那种松山机场飞马祖然后走出来的那种概念。
好，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在上一集在讲那个你到欧洲的这一集，其实就已经讲过这个签证的部分，还有它的那个移民官检查的部分、嗯、所以我这个部分我们就跳过就不讲了，如果你错过的话请你去听上一集，满满的都给你讲说那个入境检查要准备什么东西什么文件、哦、这个是、哦、入境检查的部分、嗯、接下来就是从机场到市区的交通了。奶茶这边建议大家用什么样子的交通工具来前往到市区呢？通常这个时候你是会有一个很大的行李，是不是？你这次带了多少行李？
三卡。
哦，不是说好一卡给我的吗？
对，然后就是所以应该这样分，如果你是轻装旅行者你的行李不多、嗯、那布拉格有几种交通方式，就是你要进到市区啊，通常我们都会建议住在最市中心的地方，那你要进到最市中心的地方啊，你就会有几种交通方式、嗯、都很便宜，其实都不贵。
嗯，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行李跟你自己的耐力跟你自己破关的程度，这样
肌耐力嘛，然后脚可以承受的那个步数。
好，我们从最便宜的来讲好了，因为我台湾人好像都很习惯去比较最便宜的方法是什么，
就最折磨自己的方法了。
没错，你答对了。
通常这个是我不会选的，应该是这样分享给大家，就是说从机场到市区跟从市区到机场这两个方向是我会选最不用扛行李的交通方式。
那你就叫车来接你啊。
是的。
好， OK， 我们从最便宜的方法来讲啦、嗯、我觉得让大家有一个比较跟心理准备。
跳
来，最便宜的方法就是公车转地铁，然后它是40块的克朗、啊、90分钟的票40块的克朗。
哦，这也是蛮便宜的。
对，但是你要公车转地铁，因为布拉格的机场没有地铁直达。
哦，所以其实你还是得行李扛上扛下，但是真的是一个背包客的一个好选择，就是真的还蛮便宜的。
对啊，40块乘以 1.3 也才五六十块不到。
嗯，
这是一个方法、
嗯、
但是你就是要公车转地铁，但是地铁如果你刚好选住的地方是在地铁站附近，你出来就到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诶，插出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地铁有没有电梯或电扶梯？
有，但是电扶梯非常无敌的快，所以我说布拉格的地铁的电扶梯是云霄飞车。
有，那天看你拍限动就噔噔噔噔噔就上去了，比台湾的还快。
我看快五倍十倍吧，这里布拉格的地铁电扶梯跟红绿灯秒数都非常无敌快，你不可以滑手机，你也不可以不专心。
这样子，那我先插出来问，请问他们人民是快的还是慢的？你感觉？
他们人民是快的，就是你吃完饭就来收你盘子的那一种。
哦、
巴不得你赶快走。
啊，所以他们整个步调都是，布拉格毕竟是首都，所以其实节奏是偏快的。
节奏，但是也不会快到说像东京啊、嗯、这一种、哦、北京东京这种快到你会喘不过来，
东京香港这种 超快爆炸的节奏，并不是。嗯 OK，
也不会，只是他们的地铁真的很快，然后那个红绿灯的秒数我算过，再大的马路也都是十秒而已。
地铁的电扶梯很快啦，地铁本身也很快吗？
地铁本身也很快啊，地铁不就那个速度吗？嗯，然后就走了这样子。
嗯，是什么速度啦？地铁大概平均是80到100啦，
差不多嘛，不就那个速度。
好了好了，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地铁转巴士，巴士转地铁，还有别的选择吗？
好，第二种中间的选择就叫做机场快线。
哎、欸、啊，嗯，你不是说没有地铁，所以它是什么线？
它是公车，但是它是从布拉格机场直达中央车站，布拉格中央车站，
那就一目金嘛。
啊，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如果用日本的说法，就立木金没错，就是机场巴士啊。
现在是多想去出口，
你是多想去日本？
对，不是因为这样子比，大家都比较会清楚了解。所以以机场巴士来讲的话，好，那应该是点到点，那它点的分布是怎么样，价格是怎么样，跟大家讲一下。
好，它的点就只有从机场。中央车站就这样，那沿途它可能会停几个站，但是我会建议如果你是要使用火车站、嗯、或者是你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人，你再去搭这个巴士，那它的单程时间大概是40分钟。
嗯，
其实是相对方便啦，因为就直接到中央车站了，然后它价格应该是、哦、我没有去确认最新的价格，但是我当时搭的时候是60块钱客郎。
对，这种直达的应该稍微再贵一点点啦，
但60块也很便宜啊、
欸、真的蛮便宜的，因为其实
你从桃园机场坐国光巴士到台北
150、哦、没记错的话。对
对啊，差不多是这个价钱啊。对啊，
这个物价在这个选择来讲，其实如果我觉得背包客应该是 选这个会比较轻松一点点，因为你至少不用去担心到那个什么地铁啊、嗯、公车上面的人来人往，
而且不用搬上搬下，就是你只要搬一次就好了。
可是那他跟立木镜一样是有一个司机会帮你送到下面行李舱吗？
没有，他是巴士上，在你的客舱里面，在你的那个座位区旁边会有一个那个什么行李架。
OK OK， 所以他
然后满了就满了，你就要自己想办法了。
OK， 那就是自己要夹住什么的。
夹住怎么夹、啊、
有啊，我夹过啊，这种在美国很常见啊，美国司机也是不帮你搬啊，然后也是行李架嘛，那行李架满了就是自己，你看你是要夹住
行李，想办法 hold 住它这样。
对对对对对，这时候就要那个利用那个行李绑带啊，登山绑带、哦、各种不同怪给吸，
然后绑在柱子上是不是？
对对，因为有时候那个车程很远的时候，来来回回那个行李会飘来飘去，很烦，你知道吗？
而且会撞到别人。
对，然后这时候最好是还要带一个那个轮挡这样子。
好，那我来介绍，如果你是人多，或者是你是像我一样行李箱很多的这一种，
是
就是你是就是一般的机场接送，其实也不会太贵，我觉得两个人以上你们就可以叫机场接送了。它的机场接送的价格大概是400块到700块之间。
嗯嗯，
然后400块到700块是台币，因为我是用台湾的平台，我是用 Klook 平台去订的，所以就是400块到700块，700块都已经可以坐到休旅车或小巴了。
大概啦，我现在旅游这么多国家，其实你机场接送大部分都是1000块起跳到2-3千块以内，都算还蛮合理的范围里面。
对，我是用台湾的机场接送的价格去算、嗯、那它是比台湾机场接送的价格还低、嗯嗯嗯、我就觉得划算了。
而且它的时间还是蛮长的哦，你刚刚讲40分钟嘛，那你这个最快也要30分钟就开快一点。
对、啊、差不多30分钟。而且要记得，其实布拉格从机场到市区或从市区到机场是要上山再下山的。
怎么样，有人会想要走路吗？
是不会啦，但是你光去想说你要这样长途跋涉，加上又上山或下山，你记不记得台湾的那个机场接送只要有进新店山区都要加价，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反正就是
之类的啦，就是这个意思、啊、
把一些在新北境内的城市都算成那个加价区、嗯、很贵的，什么三芝啦。
对啊，什么乌来啊，这种都要加价、啊、
那你这个 三件行李还要再加钱吗？
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订的是比较好一点的，我订的是比较大型的，所以它可以让我有5件行李的。
哦， 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会把你送到饭店的门口还是他也是定点
门口饭店门口然后还告诉我说那个 reception 在哪里、嗯、然后你应该要怎么走比较好这样子
等一下他是有来过是不是
应该是吧因为他送我到的时候他虽然很忙他送我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要走过那个 passage 然后 passage 的后面就是你的 reception 然后你再给他打个电话他就会开门了之类的
那一定有来过然后一定有出过什么嘴他才这么清楚
但表示他是很熟悉的机场接送他才会告诉你这件事啊
嗯哼哎、欸，那另外问一下这个机场接送他是有举牌的吗举你的名字
他有举牌对所以他在那个 arrival hold 他就会等你的
哦这个其实很多地方是要加价你知道吗
哦真的所以捷克是一个亲民的地方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通常举牌要加比如说什么200块啊什么东西有的没的
哦我是刚好就是他有举牌而且我落地的时候、嗯、我的电话卡一打开他就有直接 send 一个 message 说你的机场接送已经在附近了
我看这样子下来那你这个700块我说500到700那一台、嗯、那是一台车还是一个人的费用如果说我现在今天是 三五好友三四个人的话一台车是
一台车啊一台车一台车
哦那真的很便宜呢很划算
所以我才说我刚刚一开头不是就讲吗如果你们是两个人以上或一家人啊、嗯、不要再闯关了就直接叫机场接送你以后要闯你再慢慢闯就好了
我这种价位我才不会闯呢
不会没有嘛有些人他有这种破关的需求他很喜欢自己破很多关像我就会但是因为你想想看我带三个行李我怎么破关啊我光扛下地铁我就快晕倒了
刚刚大叔这样杰西大叔这样掐指一算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省这个钱搭车、
欸、我说400块其实很可以了啦400块就搭机场接送就好了订加大的巴士我有订、哦啊、不是加大的巴士我有订加大的休旅车
哦所以你是订休旅车那因为你的行李比较多
对但是他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如果你住在布拉格的市中心布拉格是一个老城它有百年千年的石板路然后你如果从地你从地铁站要把你的行李好你两卡行李好了、
哦、好
然后拉到你的饭店
嗯，
你想想看会发生什么事
整路上骂脏话
然后如果你的行李又太烂是那种信用卡送的然后它就会轮子断掉然后断在路上
然后就要用扛
对那不是更惨吗为什么要让自己就是第一天就这么窘呢
那同一台车上还会有别人吗就是你包车
不会啊那个是私人的啊私人接送私人机场接送
我讲的是包车啦不能讲私人因为就是反正就是你包车因为很多国外其实有分那种是可以并车的
共乘的你说的那个并乘或卡拉卡拉那一种、巴拉巴拉是它叫巴拉巴拉卡那一种
我不知道我是美国系统的它不叫这个
我是欧洲系统的巴拉巴拉卡就我知道你说的是拼车那一种对不对
嗯对
不是它是私人它是私人机场接送就是那个时段就是你的
就是你包
车的意思就你啦就林杰西你要用这一种就对了啦
嗯那个靠不能不能骂脏话
有小朋友在听这是教育性节目好不好
我们什么时候变成教育性节目了啦好我们其实这样子讲完好机场才讲到机场、欸、怎么办已经讲了半个小时、嗯
我们可以分上下集
啊，好好好好往下讲把你送到你的饭店好你是住在哪一区那一区的特点是什么还有你的住宿特色你为什么选这一间
我、哦、这问题好长哦这申论题是不是、
啊、不然呢不然我不给你一个大一点的申论题有人说我在抢你的话人家会玻璃心
是你玻璃心还是客人玻璃心
我没有啦我不会玻璃心啦我只是做个效果好
好啦来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布拉格的住宿区、嗯、那其实大部分人如果来布拉格旅游通常主要的景点应该通常都会依照景点来排行程对不对
大部分都是啦就是你景点在哪里你就住哪边交通嘛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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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房子跟住饭店都是一样的
怎么变饭店或那买房子业配
对啊 location 很重要耶、欸、我们刚刚不是还在那个你的 LINE 社团在帮家解答那个纽约吗那个
啊对
纽约的房价差得很远可是他那个这位听众是预算比较低一点可能是学生或者是预算比较少一点
背包客啦 可能是背包客
对对对对可是问题是你如果真的要省钱可以那就是你要住很远就是用你的时间去换金钱嘛
对，通常是这样。
对对对。
那我会这样建议啦，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感受当地的人啊，其实住以布拉格来讲，住在老城区是最好的。
然后你又很有时间的话。
然后如果你没有时间，那你不是更应该住在老城区吗？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交通上啊。
对，因为我看你走出来好像五分钟十分钟都是景点，就是一个大圈圈，画半径两公里内都是景点。
就是如果你只有三天在布拉格，然后你住在老城区，因为我这个位置非常好，它就是在布拉格的旧城广场的旁边，走路只要90秒钟就会到的这一种。
超近的。
对，非常近啊，就是我还可以听到老城广场的钟声，然后还可以听到楼下的那个游客在走来走去啊，聊天，这种声音都听得到。
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没有画面的话，去杰西大叔或奶茶的 FB 我们有直播哦，你没有看直播对不对？就是你在讲你，
干嘛一直讲人家啦？他可能没注意到嘛，好不好？好 ，OK， 就是我会觉得你就直接住在景点区，然后你很多人应该有一个经验，就是如果你住在景点区，一定会非常非常贵，对不对？
对，既定印象都是这样子。
对，但是这一间不会，就是布拉格的老城区。其实布拉格我们刚刚讲到物价，它其实连住宿费用都是相对低的。
你那间我真的很可以，你知道吗？
因为也很便宜，然后我这个已经算最小 size 的，它就是50欧元最小 size，
而且又有洗衣机
还有厨房好不好，还有厨房欸，有洗衣机，然后我还有一个客厅，我这简直就是万豪的套房了好吗？
那我请问一下，你该不会洗衣精是自己去买回来的吧？
我是自己买的，他有付，但是我还是自己买，因为他那个牌子我没有很喜欢
所以他如果你真的要省钱，你可以全部用他的所有的备品。
对啊，你可以全部用，而且他每天都来帮你打扫欸。
哇塞，
然后他还有 reception 欸
对，有柜台，然后有打扫的，这个我也不会讲他是饭店，可是他就是 apartment 嘛，算他其实，
他这种应该就是以我的说法，就是在欧洲现在很流行的一种住宿方式，叫做酒店式公寓或公寓式酒店的住宿方式。
这两个有差别吗？就不就放前面？
有的人喜欢叫酒店式公寓，有的人喜欢叫公寓式酒店啊。那我都讲，我满足大众的需求，这样好不好？
好，酒店式公寓通常其实就是会有比较大的起居空间，然后也会多少会有半套或全套的厨房，然后重点是我自己很在意的是，第一个是冰箱，它是不是 full size 的冰箱，第二个是有没有洗衣机，
有
对，这些都有，它只
差没有烘而已好不好，没有烘衣机啊，它就是有些饭店的 洗衣机是比较全套的，叫洗脱烘，那它这个因为可能是欧洲吧，欧洲他们也不流行烘这件事情啊，反正天气这么干，放在外面就干了啊。
我跟你讲，美国都是洗，至少都是洗脱烘或者是两台，但是呢，
对啊，
在欧洲的话，你真的就把衣服拿出来，然后马上就干了，因为这外面实在太干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太干了，你的脸都快干掉了，你觉得它那个衣服不会干吗？
你保湿还好吗？有流鼻血，
保湿非常好哦，就是我早晚敷脸，非常非常非常好。
听说你等一下要去按摩是吧？
是没错，就是欢迎来。我告诉你，布拉格的泰式按摩超级多，走五步就一间欸。
泰式？
对，泰式按摩。
哦，有折骨头的哦，唔汤呢？
折骨头的，有啊，它也有精油按摩，但是泰式按摩真的很多。
价位呢？
大概900块克朗，1000块左右吧，90分钟。
哦，所以其实在这个状况下，那还真的蛮适合，就是走路走累了去按摩一下。因为其实我还蛮常在各个旅游点按摩的。
我也是啊，就是你一定要按完摩，你才有动力继续下去，不是吗？好，所以就是住在老城区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我们以一个具体的位置好了，因为多数人如果你要来布拉格旅行，我讲老城区你大概也不知道在哪里。
在哪里？
好，我会建议的我就知道你这个美国人 好，我建议大家的住宿的地铁站，我们以地铁站来讲，因为你总会用到电车站或地铁站去周边其他的景点、嗯嗯、你当然也可以走得到，你脚力很好也可以走得到、嗯、但是布拉格的交通票不贵，所以其实我蛮建议你就是可以搭配地铁或电车或公车去串接景点。那我就会建议你住在瓦茨拉夫广场的底部，靠近老城区的这个地铁站的位置叫做 Mutzteg。
嗯，你讲
这个地铁站
你讲了我还是不知道它是在哪里。
请打开你的 Google 地图 key 上瓦茨拉夫广场，你就会知道我在讲哪里了。
嗯，这个广场就是临近老城区嘛。
它应该是说它是在中央火车站，瓦茨拉夫广场它是在中央火车站跟老城区之间一个很大的购物区跟生活区，那这一区相对来讲会比较方便一点点，然后离老城区走路也只要5分钟到10分钟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下很快的下一个结论，就是说
又下结论，你刚刚不是才下过吗？
没有啊，那刚下的不是这个结论啊。我刚下什么结论？
你刚刚下的结论就是捷克很需要大家来，然后捷克很便宜这样。
对啊，那现在是说好，那我们去捷克要住哪里。我们下一个结论就是说，你如果时间真的不多，就算你像奶茶，奶茶这次留一个月，他还是以现在这个为核心作为出发点。
对，因为这边的地铁站很方便，它是双线的交叉点、嗯、它是绿线跟黄线的交叉点，第一个交通就非常方便，第二个我每天都可以走去老城看天文钟，然后去老城广场看、所有的人观光客这样子，
你都看
不腻就是其实它是方便的。
你都看不腻就是每天 看
、啊、
然后每天都拍限动一样的冲针当当当当当、
那不要拍好了，从今天开始限动关闭。
好了，反正不管，我们就是下个结论，就是你如果真的时间不多，就是住在老城区，可以这样子解
释，一定就是住在老城区，对，或者是住在老城区跟新城区的交界处。那我觉得、嗯、好，你既然都下结论了，我就直接说要住在哪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 Mutzteg 地铁站，它是在瓦茨拉夫广场的底部，接老城广场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如果你希望更方便一点的，就是万豪哥要住的地方了，它就叫做共和广场站。
共和广场站，好，
对，它就是万豪的地方。然后万豪的对面就是希尔顿。
哦，哎、欸，真的，捷克市区来讲，我其实这样看它，
这样看就是你已经打开 Google 地图了，就对。
对，这样你都叫我开了啊，不然我们干嘛那个刚刚为什么要中断录音
？OK， 哎、
欸，真的，它的市区的核心的区域它蛮集中的。
对，它连景点都很集中，所以其实这个我会比较建议大家住在交通要道上面、啊嗯、那就以这两个地铁站为主，因为你不可能像我一样留一个月或两个月，那当然另当别论。那如果你是时间不多，然后你又想要精华的赶快走完大部分的景点，那这两个站会是比较推荐的地方。
我问你，那你住在老城区那个你现在的地方穆斯铁克吗？嗯，Mutzteg。
嗯，好，讲英文比较容易懂，你讲那个奇怪的中文我听不懂。
真的好， Mutzteg 可以看样子是可以走路到布拉格火车总站，对不对？
可以走得到，但是相对远，因为它瓦茨拉夫广场上面它要爬一段坡。
哦，因为我看到，对，它的确是一个 小山坡，所以其实还是要搭一站或两站的地铁
或电车。如果你比较不喜欢搭地铁、嗯嗯、因为有的人觉得那个地铁闷闷的，那你就搭电车、嗯、路面电车也很好搭，而且可以看风景。
哎、欸，有路面电车哦，那很好。
嗯，而且随上随下。嗯，
那
非常好。
我另外看到一个东西，是你现场有买一个月的券吗？
对，一个月的月票。
那是火车地铁、是地铁的票对不对？
地铁电车巴士票。
哦，那就 all you can eat 啊。
all you can eat 你假把费哦。
啊，是啊，就是吃到饱啊，就整天是上车，然后从总站坐到总站，然后发呆，这种很文青的搭法。你可以这样搭没错嘛。
对，我们可以顺便讲一下布拉格地铁票的概念、
嗯、好，
如果你是搭不多，一天只有搭一次的这一种，你就买单程票就好了。单程票就是40块，30分钟40块，它有分30分钟90分钟，然后跟一整天的。如果你搭不多，你就买单程票就好，然后要记得打票。
你一个月是怎么买的？
它有 APP 可以就是直接买， 但是你要先就什么绑定好你的信用卡跟你的电话什么什么之类，还要交付你的人头照片，然后如果你的人头照片不够干净他还会退你，我就被退了。
哦，你这不干净的家伙。
比较麻烦一点点。然后后来我是直接到地铁站去跟他说我要买一张一个月的票。
所以他会拍照吗？然后上面印你的照片这样子？
不会不会不会，它就是一张薄薄的一张纸，就这样子而已。
啊，我想说那 APP 有拍照，那为什么这个不用拍照？因为
它的电子票功能是八月才上市的。
哦，好，
对，它是一个很老的城市，它是八月才上市，以前在电车上也没办法买票，现在在电车上也都可以信用卡买票了。
用 APP 买吗？还是有？
你可以直接刷信用卡买都可以。
哦，好，终于跟得上时代了。
对，不然游客是没有办法的，你一定就会被查票，然后查票要被罚800克朗。
欸，我真的觉得各个国家，哦，这边呼吁各国的那个旅游观光局，你好好审视一下你这市区内的那个旅游系统。我真的很建议大家，那个能刷那个信用卡那逼一下就好，现在信用卡都有感应。哦，这个你好好的思考一下。
欸，
这个
你这段要不要讲英文，然后我们等下放送到世界各地去这样。
あのど日本 to the older 讲不下去。然后 I highly recommend all the agency, all the authorizations to who represents the city travel, and I highly recommend you accept a credit card for your all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assistance. That will be helpful for the all traveler to visit to your city. 这样可以吗？靠北，哦，你只叫我讲英文。
太好笑了啦，这个
剪片头。
好来。好，然后我觉得要特别讲一个的是，欧洲很多的，我不知道美国系统，等一下你可以讲，就是稍微comment一下美国系统，
比较一下，可以。
欧洲的这个很多票价系统，很多票券的系统，他们是没有闸门的，也没有验票的，你就是直接上去，然后直接进去，地铁、电车、巴士都是这样的，
诚实为上。都是一样。
对，如果一旦出现查票，然后你是没有打票，或者是没有买票，或者是买错票，你就是直接很贵的去罚款这样子。他也不会说哦，因为你不知道，因为你是游客，然后他就是原谅你什么，不会。
我觉得这个是蛮大的一个跟亚洲文化的差异，因为亚洲习惯就是有一个闸门嘛。但是像美国的话，我不要讲纽约啦，讲西雅图好了。西雅图它其实它的机场快线它是根本没有闸门，就是它在出口入口它就是一个 BB， 那你就是把卡片靠过去，
你要自己处理嘛，对不对？
对，然后澳洲也是，就是它就那个 BB 就放在月台上，车子里面有 BB， 反正就是它不会刻意设一个闸门，它相信人性，然后相信你会诚实。
我觉得欧洲也是多数是这样，但是比较小聪明的亚洲人有时候就会逃票，我就遇过很多亚洲人是逃票的。千万不要这样子。那个钱票没有多少钱，就是还是诚实为上。
欸，那你这样子一个月是多少钱？
1000克朗。
欸，真的很便宜耶，
真的很便宜。然后我当时啊，就是因为我有特别询问了一下所有票价的就是大致的状况，然后他们还跟我讲说65岁以上的人在这里都是不用票的。
哦，老年的朋友就是他照顾老年的机制还蛮完整的。
年长者啦，怎么老年的人，年长者
啊年长者就你嘛。
干嘛这样，我还没有到，我还是要买票好不好。
你不是说有人带把你认成那个大学生吗？
对啊，他要卖我票，然后他就说哦，你可以买那个 student ticket， 然后我就说真的假的。
他就说你看起来像 student， 然后不是说转头说跟隔壁的那个售票员说 Oh my god， 然后你这个妹妹看起来不像是45岁的啊，这会逼掉。
没有，他说50岁，因为我就说我坐姿忘，我快50岁了，然后他就抓了人来说，你这个人怎么可能50岁？有没有搞错？然后他明明就是买学生票啊，什么巴拉巴拉之类的这样。
哦，那你那一天就很开心，
很开心啊，但我还是还没去买票。
我好奇问一下，这样子的路网啊，因为我们通常这种买这种包月票或者是通吃 all you can eat 的，它其实会有一个路网的限制，它路网涵盖是多大？
5个 zone区。 他们是算中的，就是一个圈圈一个圈圈一个圈圈，大部分的布拉格景点都在集中在第一区第二区到第五区而已，所以其实你都可以去得到。那如果你要离开布拉格这个城市啊，你就其实都是坐火车或坐一般那个客运巴士就可以了。
那就是再下一个结论，就是交通上
又要下结论，每一个段落都要下一个结论。
当然啦、啊、不然大家那个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他通常会听到一个段落，然后就开始离天空降
了。
对对对，然后我们下结论哦，各位朋友拿起笔记来，这很重要，明天会考。
明天会考，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这个很熟悉。
很好笑哎、欸。
对，就是你如果说是在布拉格，就是它的景点、它的周围旅游的话，其实买这种奶茶所推荐的这种包票，它有没有正式名称？包票的话，其实就足够符合你的需求。
嗯，如果你是待三天以上，你就买三日票啊。嗯，然后如果你是待一个礼拜、嗯，你就买一个礼拜的票啊。那你要自己去评估，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有的人喜欢算来算去，他觉得我一天就一次，那就买单程票。他们当地人也很多人都是买单程票，然后也很多人是买年票，年票更划算，3000块，365天。
哇塞，我要去 long stay， 好便宜哦！一个、
啊、
等一下，这算法有问题吧？一个月1000多，然后一年3000多。
对啊，就很越久越便宜啊，所以鼓励大家来 long stay 啊。
你不要回来，难怪你老公说你不要回来。
对，这个就是如果是票券的部分啊，多数的游客都是买单程票。嗯，那除非你天数多一点，3天以上，那你就可能可以考虑买3天票或7天票这一种。那我那个叫月票，因为我的是30天，9月1号，我是9月1号到9月30，所以他那个就叫月票这样子。
所以他是在地铁站购买，没错吗？
主要大交汇的地铁站，也不是每一个地铁站都能买。
好，反正你有写文，大家自己去看 文章。
对，但是如果你是单程票，就是连那个电车月台都可以买，电车月台上面有机器也都可以买。
嗯嗯，就自己按。
嗯，你可以多按几张，然后要搭的时候再打票就可以了。
哦，你就是一次买5张这样子，然后 后面再过卡这样子。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打票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哦、你买10张，但不马上用也没有关系。所以你知道吗、哦？就是过去在背包客栈上面会很多人在卖这种票，还没有打的票，我买太多了，有没有人需要？
是有那么便宜吗？便宜到大家买太多，然后
可能吧？有些人可能去那个那什么烟草店，那个叫什么路边的杂货店买，可能可以便宜的3块5块，然后他就会买很多啊，有可能、啊。
他们也玩这一套，就是在街边店，然后有在卖票券的，这样比较便宜。
有有有，但就便宜个2-3块啊，那有的人就会想省钱啊。
好，这就是交通的部分，在捷克布拉格的旅行，交通主要靠地铁加巴士加上街面电车就已经可以 cover 所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到最重要的一 part， 就是到底有什么地方可以逛呢？就是景点的部分呢、啊。我们终于要往下一个部分移动。
没有，等一下还要先解决一个问题 啊，就是换钱的问题啊。
好好，是换钱换钱换钱，讲。
对，因为你干嘛那么不耐烦啊？你这是信用卡人。
好，讲换钱，说
好，
捷克用的是什么样子的币别？
捷克用的是捷克克朗，那克朗在很多国家都有。就是这种叫克朗的币别，挪威克朗、冰岛克朗、瑞典克朗、捷克克朗。好，那但是这些克朗都不通哦，都不能通用哦，所以你去一个国家就要一种克朗。
那台湾是不是也不能换？
台湾目前是换不到捷克克朗，但是有2种方法你在这边可以换到。我会建议你还是要换一点点，因为有时候上厕所需要，他可能跟你说上厕所需要20克朗或1欧元。
嗯，
那你要给他什么？
当然就是给20克朗啊。
为什么？因为1欧元比较贵嘛，对不对？
对呀、啊，
对，好，所以你我会建议你换一点点，就是捷克克朗在身上，但多数便利商店啊、车站啊、餐厅，通通都是可以刷卡的。
欧元也收吗？听你这样的意思，
欧元也收啊，但是你没合啊，他找你克朗，你也合呗。
嗯。
所以呢，通常就是2种方法，一种方法你就是可以用你的台湾的 ATM 卡，就是台湾领钱的你的账户的信用卡，然后你去申请那个叫什么，杰西，就是可以世界领钱的，
对，国际提你的密码，要另外申请哦。
okay，
嗯，
对，要另外申请，然后你可以直接在捷克的 ATM 领钱，然后你只要收一笔手续费， 是比较划算的，是比较划算的。
国际提领的话有分 Master 的组织一样，还有 Visa 的组织，那各个
不是有一颗地球吗？它不是会有一个一颗地球吗？
就是，对， Master 就是一颗地球，但是是蓝色的。
Uh-huh.
对， Visa 的话我忘记它的 logo 是长怎么样，但反正就是跟它原来信用卡的标志你一看就知道了。反正你如果不知道是什么的话，你就把你的金融卡往后面翻，上面有什么 logo 你就可以去那个 logo 的那个提款机
领
钱，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
OK， 好，这是一种方法，然后另外一种方法，你就是可以拿着美金或欧元，因为像我身上就是欧元，那我就会直接拿欧元去换钱所换钱，这是另外一种方法。
好熟悉的名字，
不然叫什么换钱所啊，不然它叫什么 exchange 啊，但是它叫什么，它有正式的名称吗？
换
就换钱所啊。
好了，一样啦，
对币所。
好了好了，往下走了，不管啦。
好啦，就
反正就是把一个货币换成另外一个货币啊，就是这样子了。
好，但是每一个地方换钱所的汇率跟手续费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在景点区，大景点区看到很多 exchange 这种店，但是
通常是贵的吧？
一定的啊，机场是贵的，大景点区是贵的。
嗯，
所以为什么要去中餐厅？因为去中餐厅就是要获取这种资讯啊。请问去哪里换钱比较划算？
所以他有报你那个比较划算的那个点吗？
好，他就是在布拉格比较多人会去换钱的地方，就是邮政总局，就瓦茨拉夫广场旁边邮政总局的换钱所。这个我也有写文章，就是直接可以就是到我那边去搜寻就好
了。走路也可以到欸，
走路也可以到啊。其实布拉格真的不大，你如果脚很能走，杰西你是不能走，我知道啊。如果你脚很能走的人，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走的前提是前面有购物行程或吃的行程，然后我就往前
走。都有啊，整条大街都给你买，好不好？
对，你知道这个逻辑是那个你要像那个驴子前面有一个红萝卜的意思是一样。
好，
你不要这样子，我也是有一天走过3万步的哦。
哦，那真的好累，我现在每天走2万步，我脚都快断掉了，所以今天才要去按摩啊。
你有没有带酸痛贴布？
已经用完了啦。
我没办法快递过去，哎，我快递到邮政总局给你好。
好 OK， 所以这个是换钱的部分啊，不管你拿美金或者是拿欧元，欸，应该什么日币也可以换嘛，就是比较大的货币去换成捷克的。
所以去邮政总局，那详细的换法去看奶茶的部落格。
对，然后也不要换太多，因为刷卡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事情，你只要有那个就是回馈手续费，把你的那个海外手续 cover 掉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大部分消费都可以刷卡，只剩下那个上厕所嘛。
上厕所有的也可以刷啦，但是就我会觉得你要衡量一下你自己的现况，因为有的阿桑他真的就不喜欢把刷卡机拿出来，
就老人。
对，所以你就是给他钱最快，给他零钱最快啊。
嗯嗯嗯，所以他最小币别的纸钞就是20克朗。
不是，那是硬币。
哦，那是硬币哦，我还以为他是最小的纸钞嘞。
没有，他真的很小嘛，他真的很小啊。好 ，OK， 所以这是换钱的部分，好，真的可以讲景点了，好吧？
好，来讲景点。
好，大部分的人安排布拉格的旅行啊，我猜都不会超过这个城市不会超过5天，你也不需要超过5天。
哎，欸，那你为什么要留一个月？
因为我喜欢慢慢逛，我还要睡午觉，我还要按摩。
对啊，你这样一天一个景点，最多两就结束了。
如果你是喜欢慢慢逛的人，我觉得一天一个到两个景点，然后你慢慢散步从查理大桥回家这一种，你大概可以留个7天，我觉得也很够了，非常非常够了。
你不觉得到欧洲就是要找个地方喝下午茶吗？
对啊，然后看人来人往，然后把太阳然后看完，然后看月亮。
等一下，等一下，太阳看我要看很多很晚，这边是太阳下来
是
几点？
就是，现在9月的天黑时间是8点。
好的，各位朋友，那个如果没有去过欧洲，欧洲不熟的朋友呢，就是欧洲的太阳下山，因为纬度比较高的关系，它的下山时间是比较晚的哦。
而且如果是7、8月的时候更晚，是10点才会下山。
所以他们吃饭都吃很晚，一样吗？
对，吃饭都吃很晚啊，然后而且他们的作息就是会大概到太阳下山以后游客才会全部都不见，所以如果是越晚下山的地方，除非是北欧啦，不然越晚下山的地方都是人啊。像我这边就是大概要到8、9点以后人才会慢慢散去。
回到布拉格的它整个景点哦，因为它其实 Google 都帮我标出来。
对啊，你把 Google 地图打开，然后那个画照相机的就是一定要去啊，不是这样吗？
没有，他直接把天文钟 然后泰恩教堂、火药塔通通标完了、还有那个布拉格教堂布拉格城堡都标完了，他自己有一个小 icon 在那边，所以等代表说这个是地标性的地标。
對對對，多数的人，我讲最快速的旅游团就是只来半天三个小时的这一种。
有这种哦？
有啊，很多旅游团都这样，他们因为可能就是要串接很多的城市或国家，所以他可能布拉格就过去而已、也没有停留。那好一点的就会住一个晚上这样子啊。主要的景点我们以分区来讲，它其实相对集中，所以你只要住在一个景点集中的地方，譬如说老城区或者查理桥附近，你大概三天就可以走完大部分知名景点。知名景点一定会走到，譬如说第一个是城堡区，那城堡区就是他们就是这些王公贵族高官住的地方嘛，然后再来就是最主要就是天文钟，大家来布拉格如果没有看天文钟，你就是没有来过布拉格。
对，我跟你讲，我发现另外一个 podcaster 就是我们旅游榜的第一名解锁地球的上杰，他现在在布拉格。
那是不是应该要来约三方录音一下？
不是，在搞不好走过去你那边可以直接录
哦，可以哦。好，来第二个就是老城广场或者天文钟、提恩教堂这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集中的地方，所以这个也算景点一个。那当然小景点很多啦，沿途有很多很多的小景点，或者是小什么小建筑啊，历史知名的建筑它很多。
所以它其实本来就是很历史很悠久的一个城市，一个古城嘛。
布拉格在过去中世纪时代对欧洲历史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天文学数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城镇。
天文学数学，
哎，数学
两个都是我不擅长的。
跟你不熟，跟你不熟。
我跟他也不熟。
好 OK， 所以呢如果一条线从火药塔开始，火药塔、老城广场、查理桥到城堡区这一条是主要的旅游线的话，如果你脚很强很厉害的话，你大概三个小时你就可以走完了，很厉害的话，很厉害很厉害的那一种。但是如果你要拍照，那我就会建议你要留一整天，因为这一条线从走去到走回来大概沿途你要拍的东西，你喜欢拍照的人啊，就会拍掉一天可以拍掉5000到10000张没有问题。
妖兽，你硬碟真的要带够。
对啊，因为就是都很经典，然后都是老城，然后又有很多的很经典的风景，所以这一条线是如果你只有布拉格半天的时间，你一定要就是从火药塔、老城广场、查理桥、城堡区。但我告诉你啦，其实也不用这么辛苦，坐电车就会到了。
所以路面电车吗？
对，坐路面电车从城堡区然后慢慢逛下来，是最好的方法，不然你会爬死哦，你真的会爬死。
所以它另外一个景点的特色就是它有山坡，这个也要很小心，
尤其是城堡区，
这就是你的对岸嘛，你要跨过查理大桥的那一区全部都是城堡区嘛，就是那个区块都是很多喝雅郎而住的地方。
王公贵族大使馆区。
可是我刚刚看到另外一个很 奇妙的地标叫什么，布拉格巨型节拍器，它是在山坡上、
对啊、城堡区的山下，城堡区的山下有一些装置艺术、那我们就顺便讲到装置艺术的部分。
是
布拉格还有除了这些大景点之外，还有几个有名的人物，以及就是这些有名的人物创造出来的景点。那熟知大家如果会讲到布拉格，就是会讲到卡夫卡这个文学家、以及木下，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你在笑什么？
他跟我不熟，我跟他也不熟。
我就知道你只跟食物熟。另外一个就是大卫切尔尼，大卫切尔尼的一些恶搞欧盟的作品也是在布拉格非常非常有名的，所以很多人也会去拍这些什么会转动的卡夫卡、然后还有什么倒挂的死马这些雕塑，然后由这些人串出了整个布拉格非常经典的城市这样子。
因为我光是看你的照片就是可以直接感觉到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城市，它在短短的比如说3公里半径的这个范围里面，其实可以看可以走，然后可以发掘的故事它其实是蛮多的。
而且如果你没有做准备、你没有读这些历史人物或这些历史故事，你来就是只是拍拍也是很漂亮啦，但是你会不了解它的过去这样子。
对，因为我光是看你的那些故事我就啊算了。
对，干嘛这样子？要有文化好吗？
没有，因为应该是说你去的布拉格，因为它每一个角落、它每一个路径，它其实你不小心，就算你没做功课，它每一个角落都有它属于它的一个故事、值得你好好去发挥。这个是布拉格的一个魅力。这样我讲诠释它正确吗？
正确，不错，你今天终于有一点文化知识了。
平常是怎么样？
不会只有吃啊，好不好？
我等一下是要想要接到吃，没有错啊。
好，来，你来，给你来。
没有啊，我还是要把大的景点讲完。这样子看起来很多的景点，就是你如果慢慢走，那你前几天去的那个最美的星巴克，它是在山坡上，它是在哪一区？
它在城堡区。那我很推荐这个地方，是因为它就在城堡的门口。然后他可以看整个布拉格的城区这样子、
其实我很建议大家，如果一个城市它是有一个城市的景观，你不妨去那个城市的对面去好好欣赏这个整个天际线，因为这个天际线不一定好找，但是你如果去那边欣赏的话，其实那个感觉是蛮舒服的。
对，而且你在就是星巴克大家都很熟嘛，你就是点一杯你最熟的咖啡然后去坐一下这样子。对啊，你喜欢 Latte 你就 Latte 嘛，你喜欢 Americano 你就 Americano 嘛，对不对？
可是我会去星巴克会看它有什么 local 的东西，因为其实星巴克标准化产品蛮多，但是它也会针对当地特色去调一些它的本地的特产，这个我就是去看一些文化的差异性。
在欧洲大部分其实都不会落差太大，
不会像什么亚洲会多什么抹茶啦，然后什么美国
这里也有抹茶
然后美国会多那些很奇奇怪怪的美国万圣节会多南瓜
我没有仔细看，但我很喜欢欧洲的星巴克我会喝那个 Chatty Latte， 是这边才有点像拉茶，马来西亚拉茶的那一种奶茶
因为你爱肉桂嘛。
对，我喜欢那个味道。
对啊，
但是台湾没有这个，台湾没有这一种。
不是因为台湾有一票人不喜欢肉桂，我觉得。
这跟香菜是一样的吗？
对，应该是说 Chatty Latte 它如果调得好的话，其实那个比例调得好是好喝的。
欧洲的我目前喝起来都蛮好喝的。
对，因为我很怕喝到那种比例不对，就是可能肉桂抢过原来那个茶味。
它不是也是冲泡粉而已吗？
就看啊，看哪些调味的方式啊，因为我真的有喝过不好喝的啊，不然我在新加坡也会喝 Chatty 啊，然后去印度也会 Chatty 啊。
对，它这种就是东南亚风味的奶茶，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喜欢啊。那有些人可能真的会对于那个肉桂味是抗拒的，但如果你真的因为欧洲随处的咖啡都不难喝，所以你去星巴克你就可能相对可以挑一些比较特别的口味喝喝看。
那既然讲到咖啡，那边是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咖啡馆？顺便跟我们介绍
哦，不是一个哦，布拉格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咖啡馆，
真的哦。好，那到底几个呢？请问
他在旅游书上会写至少有三个百年咖啡馆，至少三个。那我自己看了以后，不止三个啦，可能有十个左右这样子。好，那我最推荐，如果你时间不够，你如果时间完全不够的人，那你一定要去帝国咖啡馆稍微看一下。对，因为它的装潢非常非常特别，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物价，这些五星级或者超五星级超豪华饭店的咖啡一样也就是59、69、79这种价格而已。
而且帝国咖啡馆它是有拿到米其林对不对？
对，2020年的米其林餐厅。对，所以我会觉得你不用去吃正式的餐，因为呢有些人对西餐可能接受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你去喝一杯咖啡，喝一个饮料，然后吃一片蛋糕，价格也不过就200克朗，可能250块你就台币你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是你就去了一个文化景点。
这个跟我们典型知道的这种去欧洲贵桑桑的那种物价真的差蛮多的。
对，而且你看看它的咖啡是比星巴克便宜的，你真的会觉得我到底有没有算错，或者是有没有看错，
你的物价价值会错乱。
对，真的会错乱，而且是每一家都这样就是像去看过几家很有名的五星级饭店的那个餐厅的价格之后，就会觉得好，最贵的就算是晚餐好了，最贵的餐也就500块克朗，main course 就是500块也很便宜啊。
那在跳到餐厅之前，景点我其实要帮大家问一下，如果说 我们一般好，我们去布拉格有三天的行程的话、嗯、你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必去的景点有哪一些，不要错过的有哪一些？
不可以错过的吗？
绝对不可以错过，没有错。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天文钟、查理桥嘛、嗯，这两个是你如果没去过，就是一定是没有来过布拉格的。
对，来天文钟、查理桥，然后天文钟就在老城广场，所以老城广场周边也有一些，譬如说什么圣尼古拉斯教堂啊、提恩教堂啊，然后这里也有很多购物区，然后再来就是城堡，城堡是布拉格历史很重要的一个场景，所以呢城堡区也要去。然后再来就是城堡区里面有一个圣维特教堂，也是很值得去的地方。
对，
好，那但是我有私人想要推荐的地方，其实这几个景点就已经是布拉格必去的景点了，
够你走20000步了。
一天啊，如果你要一天走得很急，你也是走得完的这一种。嗯，但是如果是你希望可以多一点私人景点的这一种啊，我会很推荐，譬如说罗瑞塔教堂。罗瑞塔教堂也在城堡区的后面，它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天主教的教堂，很漂亮，这个我也觉得很推荐去。然后呢，如果你脚力稍微好一点，你也可以去一下高堡上面的圣彼得大教堂，然后那个大教堂的那个壁画是木下风格的画，我也觉得很漂亮。
木下、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
跟木下也不熟。你跟木下也不熟，你到底跟谁熟啦？
我跟那个江正成比较熟。
对，我跟你说，等一下你那个餐厅那一趴，你再慢慢问好了，好不好？
好，对对，我不小心又扯到餐厅那一趴。
对，然后其他的地方其实它有到处一个转角都是景点，小景点大景点都有，那就要看你怎么喜欢这个城市，然后有哪些你口袋名单里面。譬如说其实像我住的这个地方旁边就是13世纪以后的查理大学，然后它有很多譬如说什么莫扎特来演出的剧场啊，这种也是很经典的场景跟景点，那有的人就会想要去，就是历史，如果你是历史迷的话啦，这里就真的可以让你玩很久。
嗯，我刚刚特别注意到，其实它的教堂的数量非常多，对不对？
其实还好欸，我那一天看了一个报道啊，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其实目前啊，20世纪以后的捷克人多数是无神论者。所以他们走教堂的机会不会像，譬如说像西班牙那么多，或者是像西欧国家那么多。
哦，所以他，
但是他们过去
西班牙还比他多的那种比例。
我觉得欸，我觉得你去法国不是到处都圣母院这种意思吗？
也是，没有，我只是想说比较一下他，因为他你刚刚讲的好几个景点都是教堂。
对，他过去在中世纪的时候，他的教堂，然后他当时的那个教派的地位其实是很高的，因为像胡斯战争，胡斯在老城广场上面有一个胡斯的雕像，胡斯他就是宗教改革的一个起始者。好，你又不懂了，对不对？
你没有听到我没有讲过吗？
对，我就必须 cue 你一下啊。好，那他就是一个就是宗教改革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他们其实过去在宗教上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历史，那所以这些教堂周边的教堂，主要的教堂都很特别，也很值得去看看，因为他们内部都长得非常富丽堂皇这一种。
我这样子另外一个岔出来的问题就是说，那么多景点的话，它这样子英文标识，就是对旅客来讲他要找英文的标识或者是英文的地图，方便不方便？
非常不方便。
所以你一定要看他那个捷克文。
应该这样说，如果你的网，你把你的网络弄好一点，然后你可能先标注在你自己的 Google 地图上面。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个，捷克人的英文能力除了大景区之外，其实不见得是好的。然后第二个，路面的标示，包括电车站的标示、交通的标示，英文也很少。
哦，各位城市的观光局、旅游局朋友们，你要
出去讲英文的，把那一段再拿来放一次。
没有，那不一样的是一次哦。Please keep your sign with the English, then the traveler is much more easier to understand where they go. 好了，这样子。
但我觉得有一个很不错的啦，就是捷克当地人都很愿意帮忙，这个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就算语言不通。
对，就算语言不通他们也很愿意讲，然后也就是会跟日本人一样，就是他英文不好但他从头讲到尾这样子
这样我可以有感觉。你那天不是买什么芒果还是买超市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其实是买一瓶酒啦因为他们九月的时候德国、奥地利跟捷克都会有那个葡萄酒的新酒，白酒的新酒、哦、他们叫羽毛白酒、
okay、
然后我就很想去问问看说超市有没有这种酒，我想喝喝看嘛、嗯、然后结果那个超市的人就走出来说这是我诚心，应该是、啊、他的肢体语言就是这个意思但从头到尾都捷克语，这是我诚心的推荐我们捷克的摩拉维亚区的这个什么什么，他叫什么沙当酒，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而且又很便宜，才79块一罐，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之类的这样
请问这一趴演了多久？
大概15分钟有，因为我一直在那里对照那个他的那个语言啊，跟他长什么样子啊，然后结果 我已经拿好了，然后他又走过来说你为什么不试试看我这个推荐的呢，又把它放进我篮子里之类的这样子、
欸、可是他们不是共产国家，不是扑克脸，为什么跟你形容的又不太一样？
对，他们其实是外冷内热的那一种人，所以你看到他们人都冷冷的、嗯、然后也不想理你，但是当你实际去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会非常非常的热心。
这样既然都讲到超市了，那你在那边因为都是住这种 apartment， 就是公寓式酒店，酒店是公寓，
嗯嗯，一定要重复两次
我不管那你在那边应该都是买超市吧、嗯、就大家住这种一定就是有一半时间都会自己煮。
对，第一个是相对划算，虽然这里的物价已经很便宜了，但是其实自己煮、可能自己的口味也比较熟悉一点点。
嗯，
然后超市的部分呢、啊，就可以推荐几间在周边你一定可以看得到的超市品牌。第一个是奥地利的超市叫 Billa， B-I-L-L-A。
嗯哼，
然后第二个叫 Penny， P-E-N-N-Y， 为什么都女生啊？
Penny 一分
对 OK 啊。第三个我们来个男生叫 Albert，
为什么都是人名啊？
都是人名啊对，然后冰岛的超市都是动物啊，都是小猪超市啊，什么橘子超市啊这一种。好 ，OK， 这里就很好记，就这几个。然后最后一个比较大的，但是品质就比较粗一点的，叫 Tesco。
那、啊、大家都知道，特意购。
哎，对，对。然后就这几间超市，然后当然它会因为这几间超市的地点大小而有不一样的内容物，那你们就可以各自去比价一下。嗯、那我会推荐。大家可以买，譬如说这里的那个叫什么优格，优格非常非常好吃，又非常非常便宜。
嗯，
对，一杯才7块钱克朗这一种。
那我这样比一下好了，谁比较像全联，谁比较像家乐福？
Tesco 比较像家乐福。
嗯嗯嗯嗯。
Billa 比较像全联。
嗯，
对，就是到处都有，你都看得到的这一种。然后 Penny 你就要看一下位置了。
OK， 所以它会有大型店小型店 Penny
会有会有会有，然后就是譬如说中央车站的下面也会有，然后小转角也会有，大车站附近也会有，然后购物商场里面也会有这一种。
那这样子另外问法，谁比较像 City Super 比较精致一点的话呢？
Penny Penny 比较像 City Super。
OK， 好，这样子我们这样大家比较完，各位主妇们啊，这样子听得起来杰西是有在买菜的哦啊，这样子我们很快
的。你又要讲电冰箱了吗？
对啊，不是啊，因为这样子比完之后对照来讲大家会比较有感觉，但是其实卖的东西都差不多，只是它的那个精致度或者食物的东西的多样性的差异嘛。
对，品牌的他们都会有各自自己品牌的产品，譬如说果汁 Billa 也有 Billa 的果汁， Penny 也有 Penny 的果汁，这样子。
你那天喝到好喝的果汁是在哪里？
好喝，我因为我喜欢喝新鲜的柳橙汁，然后我一直在布拉格都没有买到很好喝很新鲜的柳橙汁，所以那一瓶出现在我限动里面的柳橙汁是在 Penny 买到的。
哦，难怪嘛， City Super 因为会重视比较新鲜的话，那就是可能它就是比较精致一点的超市。好，这个可以非常可以了解。所以它的生鲜我真的很想叫你去买一只鸡煮鸡汤，然后看一下那只鸡多少钱。
鸡也不贵，这讲到鸡呢，就是我最刚开始来的限动也蛮好玩的、嗯、就只有牛肉。为什么这里人不太吃牛排，所以我买到的牛肉是比较硬的，然后他们就只有炖牛肉这件事情、嗯、那个肉硬到只能炖很久它才会软，这样
子。那剑子心那边了啦，那就是那个五花啊，或者是那个煎鸡、啊、
它也不是剑子心的，它就是那一种就是可能是脚边然后那个柴柴的肉那样子。
等一下，那他牛排的肉跑去哪里？
他 很少，非常非常少牛排肉，所以他们这里的人都是猪肉居多，猪跟鸡稍微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其实超市来讲，听起来就是你那个范围里面走路都会有很多超市的选择，
同一个品牌都有两三间。
哦，那就真的蛮方便。好，其实这样子来讲的话，你那个点真的很好，就是买东西也买得到，然后那个超市也有，经典也有。那接下来最后面最重要的是那吃的部分呢，你除了自己煮，
你最关心的放在最后面就对了。
当然啦，最压轴的部分哦。
OK， 我要先说就是捷克料理餐非常不好吃。
你说捷克本身当地的他们的当地料理，本地料理
传统，对，就是如果你有看过有人吃什么捷克传统料理餐，那个我自己啦，我自己是不觉得好吃，但不贵。
那它的料理特色是什么？
里面就是猪肉，然后加上蒸面包，然后我就会觉得，它怎么这么，这个叫什么，这么疗效。
所以是不够味吗？是味道不够，还是它的变化性
比较单薄？我觉得口味比较单薄。那如果你相对在吃这种，就譬如说美式早餐啊、法式早餐这一种，你就会觉得哦，那个丰盛度很够。但是捷克传统料理餐就没有特别好吃。但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叫鸭子，他们这里的鸭子非常非常的好吃。
领导安诺，
没问到，就是隔壁有人在，就是在敲墙壁啊。
敲
然后楼下有人在装潢啊。
好，所以鸭子的餐，鸭子的肉是好吃的。那你有吃过哪一间餐厅有推荐的吗？
我还没吃，但是我有吃中式餐厅，我中式餐厅吃非常非常的多。
刚前面有讲啦，就是因为你思乡情怯，然后又想要交换情报，又想讲中文，然后就跑去吃 中餐。
对，后面就是比较后面的时间，我可能会去几家当地的，譬如说米其林餐厅或当地的人推荐的一些餐厅去吃吃看，但那个价位也不会很贵，我看也就是三五百块的客郎这样子而已，然后到时候可能再介绍给大家吧。
我觉得啦，就是你口味真的不习惯的话，因为 我是觉得这样。另外问你，你有吃欧洲早餐还是你早餐都自己煮？
我都有，都有吃。自己煮的也有，然后他们当地的也有。
因为我的概念，欧洲很多的早餐都是很就冷冷的。那
他们也是啊，他们也是。
对，那亚洲人去那边会不习惯，就是没有热汤热茶那些东西，而茶一定会有啊，但是问题是没有热汤或者是热的饭，就是会觉得感觉少一味，呛几鼻这样子。
对，这就是没办法。欧洲多数的国家的早餐啊，我说早餐都是这样，就是都是冷食，然后配咖啡这样子。
面包嘛，我想
面包、沙拉、cheese， 然后
红酒、
火腿肉。早上没有人在喝红酒吧？很少，早上很少。
西班牙巴拉都会放了。
然后你就不能开车啦。
我们有司机啊，有导游啊，我照喝啊，我从早上开始喝。
你好烦哦你。
好，回来。
对，所以早餐的部分啊，他们比较少这种汤品的部分。汤品啊，热饭啊，这种他们比较少，那就是热面包跟热咖啡，这是很欧式的早餐。
那真的就是你如果自己对饮食上面有些要求的话，你可能就多准备一些冲泡式的食物吧，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欧洲，欧洲的东西我自己觉得是不难吃，然后也不难吃是跟美洲比啦。那
所以是美国很难吃就对了。
不是，美洲的东西它的调味会很重，或者很油，吃那种比较相对来讲清淡。我们还不算清淡，日式食物更清淡，对不对？那但是问题是我们调味来讲的话，美国会下的更重，比如说它培根就很咸。
哦，不会，这里 OK， 就是早餐如果你习惯吃欧陆早餐的人，其实它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是喜欢吃那个什么稀饭啊、汤面啊这一种，这边就比较少，
所以才会中餐厅那么多嘛，就让大家去中餐厅去吃，想念一下。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吃一下中餐厅啊，又不贵，然后呢又很分量又够大。
你到底去中餐厅吃了什么东西啊？
就是炒面啊、炒饭啊，他们这里的香酥鸭饭非常非常好吃，无敌推荐香酥鸭饭。
我觉得应该是它的鸭肉好，然后它炸出来的鸭油什么东西就拌下去炒饭，所以它那个鸭是炒起来，鸭饭是 很香的。
对，非常非常好吃。然后这里的，因为多数欧洲的中式餐馆 台湾人会吃不习惯，
嗯，
因为可能味道比较重啊，比较辣，比较咸，但捷克的还好，捷克的都还不错。
嗯嗯，我理解的很多捷克的餐厅都是这样子。那他的那个烤猪、我们前面有讲到烤猪嘛，那烤田为什么要在那边吃烤猪？
没有啊，就是这里的猪很有名嘛就这里的猪很有名，然后他们
以前你这样讲起来，我刚刚帮你垫起来那种很有文化底蕴那感觉就美
没有，就是可能歧视啊，歧视要烤猪肉啊，这样没有，就没有，没有特别，他们可能只是发明了这样的一个餐、然后广受游客欢迎，然后加上台湾人又很喜欢这种分量又大，然后看起来很澎湃，然后烤得又很好吃的，
比较好 IG 这样子。
对 对啊，然后他那个是在克鲁伦夫嘛，他的烤猪脚餐就非常非常有名啊。那那么大一只一公斤，够两个人吃，也才300-500块不到。
肚子饿了啦。
对啊，其实所以说这整体说起来，捷克为什么这么备受台湾人或者是亚洲人民的欢迎？其实连日本人很多都来这里玩，因为物价真的很便宜，然后这边的治安相对来说都不错，就是你也不会看到、你也不会听到啦，应该说这样说，你不会听到很多人在这里被抢被扒，当然观光区还是会，你自己多小心。
对
对，但是像我昨天在电车上看到有人包包打开，然后旁边的人提醒他，那关起来，就旁边还是会有人提醒他、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 OK 的。治安来讲是我知道有人问我说，哎、你一个人在那边，一个女生在那边，难道都不怕吗？
我都会都跟你讲说，你到家跟我那个报平安，有时候
对杰西非常担心我，他说那条路上没有人，你回家跟我讲一下，你回到家了吗？
对啊，你那个晚上都没有人欸，真的很恐怖欸，那个白天人多的跟什么样，可晚上一个人都没有。
没有啦，那是刚好那一条巷子没有人嘛，我就喜欢转那个没有人的巷子啊。
哦，你这很恐怖呢，你这样子那个你老公你妈妈会担心呢。
对，但是这边的治安相对来说是不错，虽然他们人长得就是凶凶的，然后也不笑这样，但这边来说相对治安都是很好的。
哎、那这样子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他那边的夜生活多吗？
还蛮多的，还蛮多的。像我昨天比较晚回家，然后那时候已经9:30，快十点了，10点多了。走在路上，很多人就是在那边喝啤酒啊，然后聊天啊，路边啊这样子。
OK OK，
也是有啦。但他们夜生活就是酒吧，就是都在酒吧喝啤酒。
欧洲都这样子，欧洲、美洲都其实都这样子。蛮多的、
所以我才 take 你嘛，我说这边蛮适合你的，夜里挺适合你的啊。
一条街都是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
对，然后其实这里很适合亲子家庭，因为你知道一家人出来玩，旅费总是会比较高嘛。
对。
然后但是这里你看，像这个公寓，我这个公寓50欧可以住4个人没问题啊。
而且可以奔跑的那种状况，小孩子
对
那个吐奶还可以洗衣服。
对啊，然后你就是想上厕所就回家上厕所嘛，小孩子就是不耐久走，你就把他带回家，
而且还有两间厕所。
对，两间厕所这很重要，不会抢厕所，然后妈妈还可以煮饭这样。
对啊，因为其实这样子来讲的话，我现在也蛮像走到这种模式，就是走到一个地方然后 long stay， 然后好好的去品味一下或者是感受一下一个城市它的一个底蕴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其实捷克来讲的话，捷克布拉格这个城市其实真的蛮适合 long stay， 你选的非常好。
对啊，真的蛮适合，而且你不会找不到地方去。然后再来是你可能可以延伸到周边的景点，还是有一些一日游可以去的地方，
郊西嘛，
再远的地方。对对啊，可以去郊西泡个温泉再回来啊。然后可以去最美的小镇啊，那个叫做卡洛维瓦利。
OK， 所以是一天来回的。
都可以一天来回，几乎多数的知名城市都可以一天来回。像我昨天去到很远的克鲁伦夫，它也是一天来回没有问题的。
哇塞，因为我们为什么奶茶我们要讲一天来回，原因是因为我跟奶茶都很担心，就是他如果跨越国境的时候他可能会回不来。
为什么？
对啊，就可能他检查东西又不一样啊，然后、
我明天就要跨越国境了，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哦，真的哦，太好了，太好了。可是你是当天来回吗？还是在那边会？
当天来回，当天来回。但我明天要去那个隔壁的德国，这样。
哇塞，好吧，那保重。
如果回不来，我们就来录 podcast 这样。
你又不会？等一下，你原来的房间会退掉吗？
不会，而且我告诉你，我这个民宿的主人，我这个公寓的主人人超好，我下礼拜其实应该是退房、嗯、然后去其他的地方再回来、嗯、然后他就说不用了啦，你不用搬的东西就放在里面就好，这一间都给你一个月啦
、等于是说你中间有退房比如说一个礼拜，然后
对
他就直接 让你那个直接续住下去，然后就东风东西都不用动。
对他叫我就是小行李出去玩就好，然后我就说哦，那这样我要加付多少钱，他说不用，都给你都给你
哎、欸，这很佛系耶，我真的没有跟你，
对，所以我超级推荐这一间给大家
我还蛮这样子听起来这个蛮适合我的那个 style。
嗯，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所以我就是下礼拜离开这里，离开布拉格 一小段时间，我只要带着我的那个小 luggage 就可以了
嗯，诶，所以其实你这样子住在布拉格的时间一个礼拜了没啊？
超过一个礼拜啦，现在我就是我8月28号到的，今天已经是9月9号了，已经快14天了。
哇，
已经隔离完毕了，
时间过得真快你快回来了呢好，那我们其实这一集用大概哦录到一个半小时，对，
一个半小时，对，
没有，我们还是希望比较完整的面向去呈现一个城市，然后有些小东西你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毕竟每个城市你在旅游的时候你会需要注意到的小细节不太一样，那因为有 long stay 的经验、嗯、你会比较容易去用比较不同的角度面向去看待一个城市，那我们也希望在这样子我们讲故事或者是天桥底下说书的这个过程，
是你吧，是你在说书吧
不是啊，这本就是 podcast 本就是要天桥底下说书，然后把这个故事讲得精彩有兴趣，然后有高潮高低潮起伏这样子，
但我是真的蛮珍惜这个机会，就是可以在布拉格住这么久、嗯、然后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住在这里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还被我逼着要带扛麦克风去
对呀、啊，真的是烦死了、啊、
那个是真的很小的麦克风了，
就现在是要业配麦克风就对了、
以上那个正成集团没有赞助哇、欸、我们什么都没有赞助哎、欸，
真的，我们这佛心的节目好不好，
有啦，你的那个上网卡有人赞助
哦、对，感谢翔毅通讯，还要什么还要业配什么，大家都来吧
、那个 Travel Blue
、Travel Blue 也有赞助颈枕一颗这样还有很多的，还有面膜的厂商啊，还有量子天使啊，好不好，大家都一起来好吗
我们要不要偷偷在这边塞一个小惊喜来抽我们在我那边藏很久的那一张
哦，可以哦好哦，
对，因为你既然
都听了
一个半小时，那我们就不公布，然后你听到这边呢、嗯、我们会抽出一张台北老爷的住宿券。
Oh my god， 一定要听到一分钟三十六秒 才会有吗
你晕了，是一个小时三十分钟
哦、oh, sorry 是一个小时三十分钟
不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讨论就是说我们要给一些中式的朋友们然后那个一些回馈、
嗯、好，那他们要怎么抽啊，
我跟你讲，
留言说杰西我爱你，
没有没有，不要留言不要留言千万不要留言，我跟你讲、
哦、千万不要留言，
对，我们把那个一个表单放在那个整个
show note 里面，
对， show note 里面的隐藏的某一个地方，
谁找得到啊，
不是你听到、
啊、不然
去
社群好了啦，赖社群的赖社群也给他们一下好了
不行，我们是 podcast 独有，你要听到一分三十六一个是靠北啊说你一个小时三十分钟才有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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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就请大家赶快去找，然后我们会送出，你填完那个表单之后我们会抽出、一间房间 for 两个人的台北，
那使用规定，对，它可以在别的地方用，可是你要补其他券或补差额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个东西至少你可以住一间饭店，老爷系统的饭店、哦、
那要看一下那个住宿券的期限，不然他们会来不及
那个填表单的时候会跟你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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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就是给这少少的全程听完的人你知道的一个小会不会没有人来抽奖、
这个没有蕊、
会不会没有人来抽奖、没有人来抽奖不就 很好笑吗，
那就是我去住啊
好 OK， 然后就是你填完表单之后我们就会由杰西来抽出一位这样，
对，全程录影
全程录音你可以直播啊，你可以直播好不好？
那这一期我们就哈啦瞎扯淡一大堆，但是就是为了要抽奖。好啦，就跟大家讲到这边，然后记得去那个 show note， 就是这一集的那个单集的介绍的下面，你会找到一个连结，然后就是
按下去
找到那个连结，填完表单之后，我们会抽出一张台北老爷的住宿券。然后呢，那个不要忘记，如果有什么feedback 啊，想要听哪里的故事的话，欢迎到
那个男生很吵。
你很烦、欸、欢迎到奶茶跟杰西的 FB 或 IG 的粉丝团留言，然后跟我们互动。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在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点五星好评，这很重要。然后啊，不对不对，还要按订阅，订阅加五星。
你这步骤太多了，大家听不懂啦。
那不管 Apple Podcast 五星好评、
啊、能按的都按下去就对了啦。
按下去按下去。好啦，我们这集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